我们今天的讲道呢，题目是同命相连。我们都熟悉一个成语，同病相连。那么它的意思呢，是有同类疾病的人能够彼此互相怜悯。比喻呢，有同样不幸遭遇的人可以互相的同情，互相的关爱。那么现在呢，全世界正在遭受冠状病毒的这场灾难，全人类可以说是同病相怜。然而呢，对我们所有的基督徒而言，我们不但同病相怜，我们也是同命相连。因为我们每位神的儿女都有神赐我们的新的生命，都有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都在耶稣基督里成为一体，有主永远的保守，所以我们是一群同命相连的人。特别是当我们经历这场史无前例的瘟疫的时候，我们更能体会到同命相连的意义。通过今天的信息，我们从三个方面来看同命相连的意义。作为蒙恩得救的基督徒，我们统领神的真道，我们也跟主耶稣同受苦难，我们最后也一定会同蒙神的保守。我们先来看第一点，我们是一群统领真道的人。那么这里面的第十三节，他说：“为此，我们也不住的感谢神，因为你们听见我们所传神的道，就领受了，不以为是人的道，乃是以为是神的道。这道实在是神的，并且运行在你们信主的人心中。”保罗说，他所传的道是神的道，不是人的道。那么人的道呢，也就是人自己发明总结出来的各种的理论学说，而神的道乃是直接从神那里领受的真理。帖撒罗尼迦呢，是马其顿的首府，它是一个非常繁华的城市，在那里有来自这个欧洲世界各地的这些人，所以那里有很多的这种异教的文化。那么在那里传福音其实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而保罗呢，他是作为一个神的代言人，在那里传神的道，传神的福音。所以呢，他讲的话是带有权柄的。他写的书信也是带着权柄。他所讲的和他所写的都是出于神，不是出于他自己。所以呢，保罗去那里所传的是神的道，不是人的道。那么我们怎么来理解神的话带着权柄呢？我来举一个例子，比方说有一个非常顺服父母的一个孩子，那么他正在外面玩耍，那么他的这个小妹妹跟他说，饭好了，回来吃饭。那么这个孩子他还在那里继续玩。为什么呢？因为他妹妹的话对他没有权柄。那如果他妹妹这样讲，他说，爸爸，让我告诉你，饭好了，回来吃饭。那么他马上就跑回家来吃饭。为什么呢？他回来，他不是因为他的妹妹，那是因为他妹妹说的话带着他爸爸的权柄。那么神的话呢，也是这样，不管是谁传讲的，只要不添加、不删减、不篡改神的意思，那么都带着神的权柄。人听了福音，也就是神的道，能够领受 不在于讲的人有多大的能力，乃是因为神的大能在人的里面工作的结果。这里的用行就是指神的大能在人里面的工作，神的道借着人来传承，但他是带着能力，借着圣灵在信徒的心里产生工作的果效。正像以赛亚书55:11这样讲，他说：“我口里所出的话也必如此，绝不突然返回，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在我发他去的事上必然亨通。”在希伯来书4:12这样讲，他说：“神的话，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灵与魂、骨与骨间与骨髓都能刺入陶侃，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我们基督徒呢，是一群统领真道、有相同信仰的人。我们相信独一的三位一体的神，圣父是神，为我们预备了救恩。圣子耶稣基督也是神，他在十字架上受死、杀肉后复活，为我们成就了救恩。圣灵也是神，他在人的心里工作，使人听了福音能够领受，并且永远住在信徒的里边。福音之所以叫好消息，是因为有限有罪的人不论怎么样努力也不能达到神在律法中的要求，得成为义、罪得赦免、获得永生。神差遣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做了我们自己做不了的事情。主耶稣他是完全的神，他为了救赎我们，他卑微自己，取了神人的形象，他代表全人类全然遵行了神的旨意，代替所有违背律法并且信他的人受了死的刑罚，在十字架上流了宝血，从而成全了神的律法。福音呢，其实它是一个宣告。那么任何人只要承认自己违背了神的律法，愿意离弃罪恶，转过来相信耶稣，那么就可以罪得赦免，主耶稣全然的顺服也就归在了我们的身上，使我们因信耶稣而被称为义，成为神的儿女。那么在耶稣基督里，我们就成为了一体。我们相信这些真理，我们就是统领神的真道。在以弗所书，我们刚才背的经文里面，14:15-16说：“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与元首基督，学生靠他联络的合适，白洁各按其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弟兄姐妹们、朋友们，让我们可以问一问我们自己：我有没有领受了神的真道？圣经中的话语我是不是都相信？我有没有神赐给我得救的信心？你让我们一起回想一下我们信主耶稣的经历，神的大能怎样在我的心里面工作的？怎么样让我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的救主和我生命的主？我们可以回想一下我们信主的经历，常常这样想，我们就不会失去我们起初的爱心。 那么同命相连呢，不但意味着我们统领神的正道，也意味着信耶稣的人也必然会同受苦难。那么这在第十四到第十六节，我们先看十四节，他这儿讲，弟兄们，你们效法犹太宗在基督里的神的各教会，因为你们也受了本地人的苦难苦害，像他们受了犹太人的苦害一样。从使徒行传我们知道，那么当教会当初呢，在犹太地的耶路撒冷建立的时候，那么受到不信的犹太人很大的逼迫，他们几次把使徒关入监狱，到处抓捕残害神的主耶稣的门徒。那么在使徒行传的第四章，使徒因为传讲耶稣从死里复活，那么就被他们捉拿。那么释放后呢，使徒继续来传神的道，又被这些犹太人关到监狱里面。那么在第六章使徒行传，我们看到斯提凡因为传神的道为主殉道。那么从那时起呢，在耶路撒冷犹太的教会呢，就受到了更大的逼迫。那么帖撒罗尼迦的教会就像当初耶路撒冷的教会一样，那么也是被当地不信的犹太人迫害攻击。根据使徒行传十七章，当保罗和希拉在这里传道的时候，不信的犹太人因为嫉妒，那么就耸动众人来捉拿他。那么这里的效法这个词呢，也就是指帖撒罗尼迦的教会和当时在耶路撒冷的教会一样，都在当时受到不信的犹太人他们的逼迫，都受过很大的苦难。那么这里十五节说，这犹太人杀了主耶稣和先知，又把我们赶出去，他们不得神的喜悦，且与众人为敌。主耶稣在世的时候就责备犹太人杀死了先知。那么在马太福音二十三章二十九到三十一节，他说，你们这假冒伪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建造先知的坟，修拾义人的墓，说若他们在我们祖宗的时候，必不和他们同流先知的血，这就是你们自己证明是杀害先知者的子孙了。那么后来呢，我们知道犹太人宁可叫比拉多为他们释放一个强盗杀人犯，那么却把无罪的主耶稣交给了罗马人杀害。那么当保罗呢在帖撒罗尼迦传福音的时候，又被不信的犹太人赶出城。那么这些犹太人拒绝福音，拒绝接受耶稣就是基督，就是他们要盼望的弥赛亚。他们以为这样做会讨神的喜悦，他们却不知道这是与神为敌。他们这样做其实也是与所有信耶稣的基督的门徒一起为敌。那么在十六章这儿，他讲，他说不许我们传道给外邦人，使外邦人得救，常常充满自己的罪恶，神的愤怒临到他们身上，已经到了极处。那么这里的不信的犹太人，他们不但自己不相信福音，他们也竭力的阻止使徒传福音给外邦人，使外邦人和犹太人能够一样的得到救恩。他们认为只有他们犹太人才是神的选民，外邦人不得成为神的子民。 那么这里面的神的愤怒，那么在这里呢，可能有两层的含义。那么一方面呢，那是指保罗写这封书信后大约20年，那么也就是在主后70年，那么耶路撒冷呢被提多将军率领的罗马军队攻破，那么圣殿被烧毁，许多犹太人被屠杀，生还的犹太人被分散在世界的各地，所以这是神对不幸的犹太人的一次审判，一次震怒的愤怒的临到。那么在另一方面呢，这里也是指主耶稣他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他要审判这个世界。那么不管是不幸的犹太人也好，还是不幸的外邦人，都在他的震怒之中，都将被受永刑的审判。那么耶路撒冷的信徒和帖撒罗尼迦的信徒都受过各样的苦难。我们传福音，我们都希望人们听了福音后能够认识到自己是一个罪人，相信只有耶稣才能拯救我们，才能做我们的中保和神建立一个美好的关系。我们传福音时，我们一定要告诉不信的人，跟随主耶稣走十字架的道路，它不是一帆风顺的，一定会经历不同程度的苦难。我们所要的不是不经历苦难，而是要靠着主的恩典，在经过苦难的时候，心中有从那里神那里来的平安。那么主耶稣在临上十字架之前，他在约翰福音16章33节告诉他的门徒，他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那么彼得在彼得前书里面4章12到13节，他这样讲，他说，亲爱的弟兄啊，有火烈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我们现在都在经历这场瘟疫带来的苦难，有人失去了亲人，那么有人感染了病毒，即使没有感染的也在经历各样的难处，担心甚至是恐惧。我们现在还知道有很多人有在防护用品、食物和这些日用品方面有很多的短缺，所有这些的苦楚其实呢与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承受的苦难真的是不足以比较。当我们受这些苦难的时候，我们要依靠主，我们也要感恩主，感恩我们可以弟兄姐妹一同受苦，我们也能够来跟主耶稣基督一同受苦。那么这样呢，我们也可以彼此来安慰，我们也可以彼此来扶持。弟兄姐妹们，我们的平安不是在我们顺境的时候，凡是顺利的时候，身体强壮健康的时候，也不只是在我们自由自在享受神的恩典的时候，在困境中，在患难中，在各种灾难中，我们更需要从神而来的平安。盼望我们的弟兄姐妹，那么在经历这场苦难的时候，我们可以靠着主的应许，靠着他向我们显现的恩慈良善，我们可以靠着他话语的能力，靠着他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我们能够真正的体会到 在主里面的真正的平安。那么同命相连的基督徒，我们是同领真道，同受苦难，我们也会同蒙神的保守。这就是我们的最后一点，17节到20节，同蒙，我们必然同蒙神的保守。那么17到18节这样讲，他说：弟兄们，我们暂时与你们离别，是面目离别，心里却不离别。我们极力的想法子，很愿意见到你们的面，所以我们有意到你们那里。我保罗有一两次要去，只是撒旦阻挡了我们。那么根据使徒行传17章和18章，那么保罗是在他第二次宣教的时候和希拉到的帖撒罗尼迦。那为了让大家看得清楚，大家下面有一个地图，对，这就是保罗第二次宣教的地图。那么大家从地图上可以看得很清楚，那么他是从安提阿那边出发，那么你可以看到那个路线，那么一路上经过哪些地方，那么最后，那么我们就是看，可以看到他去了帖撒罗尼迦，最后又从帖撒罗尼迦到了雅典，最后来到了哥林多。所以这个地图呢，大家可以从上面清楚的看到保罗这个第二次宣教旅程的这个路线。那保罗跟希拉呢，那么因为在帖撒罗尼迦传福音，那么他们就招来不幸的犹太人的反对，那么这些人就招聚了一些匪徒，那么准备捉拿他们，而教会就在夜间呢打发他们，那么去了比利亚。他们到了那里呢，继续的传福音。帖撒罗尼迦不幸的犹太人知道他们又在比利亚传神的道，他们又追到了这个那里想捉拿他们。后来又保罗呢就被人护送到了雅典。那么保罗继续在雅典传福音给那里的希腊人。那么后来离开雅典，他就到了格林多。那么这封信给帖撒罗尼迦写的这封信呢，其实就是在这个就是在格林多的时候保罗写成的。所以当时呢，很可能距离他离开这个帖撒罗尼迦只有几个月的时间，数月的时间。所以呢，保罗在信中说，他只是与他们暂时离别，是不得已。那么离别呢，在希腊文中这里用的是一个被动形式，那么在希腊语中它是特指父母被迫离开自己的孩子。也就是说，保罗呢本来是不想离开帖撒罗尼迦的这些弟兄姐妹们，就是因为逼迫他不得不离开。那么他惦记他们，就像父母惦记自己的孩子一样。他想尽早的回来，但是呢，这里说撒旦，因为被撒旦拦阻，就找不到机会。那么这里呢，没有说明撒旦他拦阻用什么方式拦阻保罗。那么我想呢，可能就是指各种他没有成型的各种的原因。其实呢，我们常常祷告，我们说我们把什么什么哎交托在神的手里，求主的这个保守看顾。其实保罗呢和帖撒罗尼迦的信徒离别以后，那么他们不能相见，也不能听到对方的信息，只能靠心里的祷告来彼此的纪念，求神来保守。我们感谢主，我们神呢透过各样的方式，他来保守神的教会，保守神的儿女。我们2周前呢，我们突然就不能在教堂聚会了。那我们也当时不知道我们用什么方法，用什么平台，我们可以在网上可以聚会。我们真的是感谢主，我们也想了各种的方法，那么也感一些弟兄姐妹一直在努力工作， 那么最终呢，我们在一些弟兄姐妹的齐心的工作努力下，我们用了差不多一天的时间，我们就开通了咱们 Room 这个平台。所以呢，我们可以通过 Room 来能够彼此交通，我们就像面对面的一样。那么我们可以有周五的查经祷告会，我们还可以有主日的敬拜，还有主日的主日学。我们知道这是神对教会的保守和恩典，我们要为此来感谢神。那么虽然呢，保罗跟希拉，保罗不能跟这个帖撒罗尼迦这些弟兄姐妹们见面。那么保罗在19到20节，他继续说，他说我们的盼望和喜乐，并所经夸的冠冕是什么呢？岂不是我们主耶稣来的时候，你们在他面前站立得住吗？因为你们就是我们的荣耀，我们的喜乐。那么保罗想让帖撒罗尼迦的这些信徒们知道，他最高兴看到的是，当主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他们都能站在主的面前，一个也不失落。他把这当作是他的喜乐和他的冠冕。其实对每一个基督徒来说，如果没有主给我们的恩典，我们就没有一个人能够在主面前能够站立得住。那么因为我们成圣的生命，其实我们是一个不断的悖逆神，不断的犯罪，又不断的悔改的这样一个过程。我们见主的时候，若能够在他的面前能够坦然无惧的站立得住，我们知道这全靠神的恩典来保守我们。那么在罗马书8章28到30节，保罗这样讲，他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们来，所召来的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又叫他们得荣耀。那么这段经文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人从信主，我们到我们最后见主，其实都是神在一步一步的保守。那么在约翰福音10章28到29节，那么主耶稣也这样的对门徒说，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真的能够认识神，能够成为神的儿女，乃是神给我们的完全的恩典，没有人能把我们神给我们的救恩夺去，我们时时刻刻都在主的手里。那么神呢，他用各样的方式来保守他的教会，来保守他的子民。前两天呢，我读到一篇针对这场瘟疫的一篇文章。那么这篇文章呢，是我在上神学院的时候的校长他写的一篇文章，来这个说这场瘟疫的事情。那么里面呢，里面有一点呢，我想跟大家分享，我觉得值得我们来思想来学习。他说呢，世界上发生的所有的事都有神的旨意在里面，都有美好的目的在里面。那么这个最重要的目的，神在世界上发生任何事情最重要的目的，就是为了他的教会的好。那么这场瘟疫，他说是神在锤炼他的子民。那么在个人方面，通过这场瘟疫， 神要每个基督徒在这场苦难中来审查自己，有哪些具体的罪需要悔改，求神的怜悯和神的恩典。那么在这个团体方面，那么他说这是神在净化他的教会，净化他的教会。其实作为基督徒，他说我们很多时候是在背逆神，我们用工作和娱乐来亵渎他的圣日，也就是主日。现在很多人每天被关在家里，不能去工作，也不能去娱乐，这是神用他特别的方法把人关在，把让人这样的来生活。那么另一方面，很多的教会的敬拜，他说几乎是成为了一种娱乐，所以呢，神把教会的门就关闭。那么神做这一切的目的之一，就是叫他的子民能够悔改，他要保守他教会的圣洁。弟兄姐妹们，我们是一群同命相连的人，那么是神的恩赐，我们每个人赐给神给了我们一个新的生命。那么在基督里，我们成为一体，我们统领真道，我们一同可以受苦难，我们也一同受神从死到这个到末的这个保守。那么在经历这场瘟疫的灾难的时候，我们最需要也是最应该做的事，不是唉声叹气，也不是抱怨，也不是拿着手机去刷屏，或者是打游戏，或者是看连续剧来打发时间，其实这是在消耗我们的生命。那么一次读到一个人的见证，他里面有这样一句话值得我们来思考。他说神最在乎的不是你为他做了多么大的事，而是他让你成了一个什么样的人。我把这句话再读一遍，神最在乎的不是你为他做了多么大的事，而是他让你成了一个什么样的人。所以在这种非常的时期，我们不能去疫情的前线，我们去救治病人，我们也不会去开发药物或者是疫苗，但是呢，我们可以同心合意的来寻求神，来亲近神，更多的来思想自己属灵生命的光景。我们可以更多的学习服侍他人，我们可以花更多的时间读经祷告认罪悔改，我们可以为一家人准备一次早餐午餐或者晚餐，我们也可以为一些弟兄姐妹或亲人朋友，我们可以打电话，可以问候他们，和他们谈谈话，关心他们实际的需要。弟兄姐妹们，那我们真的是一起来祷告，我们来求主来帮助我们，能够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让我们能够靠着他丰盛的恩典，让我们能够竭力的追求，成为神所喜悦的人。我们来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感谢你，主，感谢你透过我们今天的敬拜，我们今天的信息，主啊，让我们再一次的知道，主，你把我们召聚在一起，在耶稣基督里成为一体，你让我们能够同命相连， 你让我们能够同一样领受主你的真道，一同跟主一同受苦，我们弟兄姐妹一同也经历苦难。我们也知道主你必保守你的儿女，能够保守到底，直到主你再来的日子。天父，在这个时候愿主你就保守每位弟兄姐妹的心怀意念，透过在这段危难的日子，在这经历这段苦难的时候，主你让我们能够真实的来与你亲近，让我们真实的能够来考察我们自己，能够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在这段时间内能够属灵的生命得到长进，能够让我们彼此来在爱中彼此建立，一同来敬拜主，一同来依靠主。我们谢谢主，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乃是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